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31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舆论充满期待。专家屈瑜相信飞机残片属于马航失踪客机。塔利班宣布选定新领导人。美国回应中国指责，表示美国一直在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因为美国牙医在非洲猎捕狮子引起公愤，他的诊所被迫歇业。中美的网络间谍案频频发生，美国应该如何应对？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星期五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北京外交人士希望这次申奥成功能够让北京更加对外开放，以更大的气力来治理空气污染。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获胜的那一刹那间，中国代表团成员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高声欢呼。在鸟巢外的等待的几万名民众也是一片欢呼。北京政府在长城上部署了大批的民众，欢呼北京成功申奥。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调查人员说，他们越来越相信在留尼旺岛发现的一片飞机残骸属于去年3月失踪的马航370班机，该班机上有239人。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负责人多兰星期五对记者说，有关当局希望能够很快证实这片残骸属于哪一架飞机。这片大约2米长的残骸是被称为近翼的一个机翼组成部分，预计这片残骸将在星期六运抵到法国城市卢图兹做进一步的检查。残骸是星期三在马达加斯加以东的留尼汪岛一处海滩上发现的，那里距离马航波音777客机最后失踪的地点3500多公里，也是最后的失联地点。法国调查人员将试图确定从这片残骸上发现的数据是否跟马航失联的客机吻合。去年这架客机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神秘失踪。专家们说，根据残片的形状还有飞机其他部分的接口，他们相信结果是肯定的。一名飞机复原专家说，他对这个距离并不感到惊讶，他认为强大的印度洋的洋流从澳大利亚的南岸到北岸，在大约澳大利亚西部黑德兰港的地方旋转向西，跨域印度洋抵达马达加斯加。一名法国航空专家检查了残骸的照片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这个残片是属于波音777飞机，而 MH370 正是波音777客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去年的7月17日，在亲俄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上空，一架马航飞机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丧生。联合国最近通过了一个决议，寻求建立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在东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飞机的有关责任者。但是呢，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的这个决议。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决议草案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表决当中得到11票支持，3票弃权。俄罗斯驻联合国特使丘尔金是唯一举手反对这项决议的人，他说：“
这种调查能够抵挡媒体强劲的背景宣传吗？事先宣布灾难的原因和灾难罪魁祸首以后，还能抵挡住明显政治动机的压力吗？”
莫斯科驳斥了亲俄反政府分子击落飞机的说法，并指责乌克兰政府对坠毁事件负责。机上2/3的乘客都是荷兰人。荷兰外长弗兰斯·蒂默曼说：“
如果这里有人大谈政治伎俩，那么这种政治伎俩就是一贯拿人遗体当儿戏，真是可比。
马来西亚在荷兰、澳大利亚、比利时以及乌克兰的支持下呼吁建立特别法庭起诉肇事者。马来西亚运输部长廖中来说，
我们没有传达支持司法公正和问责的信息，所发出的危险信息是滔天大罪的制造者将逃之夭夭，冲突地区上空未来民航安全将受威胁。
不过马来西亚和美国誓言，俄罗斯的否决将不会阻止他们为受害者及家人讨回公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对美国之音说，
这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唯一途径。我与马来西亚、荷兰、澳大利亚等代表团进行了交谈，他们已经在考虑设立独立机构的方法，这个机构的类型与安理会建立的那种不同。
荷兰安全委员会预计十月份将公布坠毁事件原因的最后报告。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五宣布，塔利班最高委员会选定了穆拉阿克塔尔曼苏尔担任塔利班新领导人。一天前，塔利班证实其创建者穆拉奥马尔已经死亡。星期五，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以电邮方式将这个决定转发给美国之音。曼苏尔一直担任奥马尔的副手，并且是塔利班政治及军事事务的负责人。塔利班说，阿坤扎达和哈卡尼被任命为曼苏尔的副手。长期以来，哈卡尼一直所谓的哈卡尼网络负责人。哈卡尼是一个跟塔利班结盟的激进组织，其根据地在巴基斯坦的北瓦基里斯坦。塔利班消息人士说，阿坤扎达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期间曾经担任司法机构首脑。中共高层决定将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开除党籍，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现年73岁的郭伯雄被认为是被习近平揪出的最高军事官员，他被指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利益。预计郭伯雄将出庭受审，可能被定罪和判处刑期。郭伯雄的儿子今年3月因为被指贪污和没有具体说明的犯罪行为而接受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四对中国进行访问，在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由于新疆问题以及土耳其反华示威遭到了冲击之际，埃尔多安总统这一次的访华备受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所做的有关报道。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星期三率领一个100人商务团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推动土耳其和中国加强经贸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埃尔多安，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加强经贸合作以及在反恐和打击偷渡方面的合作。随后，中国媒体公布了土耳其在全国逮捕了1050名和 ISIS 等组织相关涉恐人员的消息。环球时报周四发表评论，高度赞扬土耳其总统，斥责东伊运，并说这是他此次访华的亮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亮认为，埃尔多安这次访华的重点是止损增益。
埃尔多安这次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主要是有2条，那么用中国的英语古语就是叫做止损增益。止损呢就是制止这个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呢向恶化方向发展，那么增益呢就是要那个增强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那么这次埃尔多安呢，他是带了一个经贸团过来，那么说明这个经贸的这个议题是这一次访华的主要的中心。
虽然中国媒体强调中土两国有战略合作关系和良好的经济合作，但两国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民族政策问题上却存在诸多矛盾。在刚刚过去的穆斯林斋月期间，海外媒体报道称中国当局严格限制新疆穆斯林公务员和学生把斋，导致土耳其民众举行抗议活动。 土耳其当局七月初还召见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表示关注。此外，土耳其还接受了1700多名通过泰国逃亡的新疆维吾尔人，而另外100多名新疆维吾尔人被泰国遣送回中国。遣返新疆维族人的做法也在土耳其引发针对中国的暴力抗议活动。数以百计的土耳其示威者袭击了泰国驻土耳其使馆，并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门前焚烧中国国旗。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中餐厅也遭到打砸，一群韩国游客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而遭到袭击。纽约时报称，维吾尔族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已经多年。数十年前，推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维吾尔人开始在土耳其活跃。环球时报曾撰文指责土耳其是东突运动人士的庇护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指出，东突势力是目前威胁中国领土安全的主要力量之一。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中国所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恐怖威胁呢，仍然是东突的恐怖势力。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近些年来在我们的新疆地区呢，算是不断地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事件，也给我们新疆地区呢稳定与发展呢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呢，我们通过呢研究东突势力的发展的脉络呢，我们发现呢，算是在境内呢，东突依然没有能够形成呢有组织的这样的有规模的这样的就说势力形态。所以在我们新疆内呢，那么一些东突分子呢，大多是以团伙的形态存在的。那么我们认为呢，新疆地区，我们国家新疆地区所面临的这种恐怖的威胁的形态呢，上与境外的东突势力的联系呢是非常密切的。
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和土耳其领导人就加强经贸合作以及反恐等问题举行了会谈。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两国领导人在新疆维族问题上以及土耳其采购中国防空导弹问题上是否取得进展。土耳其原定采购一批中国产的防空导弹，但是在美国和北约官员警告中国导弹无法和土耳其以及北约防空系统兼容之后，土耳其撤回了原来的决定。美国防务新闻周刊报道称，埃尔多安在临行前于28号对记者说，在该进程之初最合适的竞标来自中国，之后出了一些小问题。他说，与中国的这项价值约34亿美元的协议将在他访问北京时进行讨论。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土耳其已经展开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日前表示，坚决支持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打击北约所说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是土耳其对伊斯兰国还有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同时发动了攻击，但是呢，这个行动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反应。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土耳其兵分两路，一路攻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阵地，一路攻击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土耳其卡尔卡莫斯镇的一些居民近来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国阵地的阴影之下，他们对土耳其的进攻表示欢迎。
我认为需要进攻，生活在边境一带的人很紧张，我们晚上都睡不了觉，因为边境那一边喷气机和爆炸的声音很大，我们的孩子很害怕。我们支持土耳其干预，只要干预能带来稳定。
但土耳其另一方面的攻击行动，也就是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攻击，让伊拉克的一些人感到惊恐。土耳其和北约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是恐怖分子。
村庄里的供水已经切断，他们炸毁了输水管，捣毁所有的东西，当地人成了受害者。土耳其政府应当知道，这只是个村庄，不是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阵地，这里都是无辜的平民。
在塞尔盖利，居民们说，当地人大都认为土耳其是应当打击伊斯兰国。
村里大部分成年的男子都是库尔德武装，现在都在战斗。本来集中力量跟伊斯兰国作战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又要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我们真不知该做些什么。
这一带本来就是战斗多发的地方，如今又有了新的战斗，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人的关系因此更为紧张。美国之音记者彩婷从土耳其，泽巴阿里从伊拉克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中国国防部称美方唯恐天下不乱这样的形容做出了回应。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历来致力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7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支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发挥有益、建设性而又关键的作用，通过我们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机制，我们帮助维持了一个基于准则的海上制度，这个制度维护了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等其他与海洋使用有关的自由问题。坦率地说，这个系统对创建地区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地区稳定为亚洲地区受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美方再次呼吁所有南中国海生索方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和平管控并处理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官员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言论不负责任，称美军巡航制造地区紧张气氛，增加了突发海空意外事件的风险。这名发言人说，这种做法让人质疑美国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美国将派代表出席下个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南中国海相关问题将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与中国将在8月末在日本海再次联合海军演习，这一次的演习在时机还有地点上都耐人寻味。有分析人士认为，演习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俄罗斯也不太可能参与中国跟日本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纠纷。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中国与俄罗斯将于8月末再次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演习的地点在彼得大帝湾和日本海水域，双方将联合演练海上登陆、反潜作战等科目。中国与俄罗斯5月份已经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刚刚发布的新修订的海军战略特别提到要在太平洋地区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8月份再次举行俄中联合海军演习引人关注。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最近这些年来，俄罗斯大大加强了国防预算开支，重新修订了新的军事战略，强调俄罗斯应更多展示军力，不仅拥有防御，同时也拥有进攻能力。8月份的演习不但能帮助俄罗斯显示实力，更能让外界知道，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与中国在相互支持。马斯洛夫认为，5月份双方在地中海的演习强调两国海军军舰乘员彼此协调，这是双方海军合作的突破。8月份的演习试图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因此双方将出动海军陆战队、海军航空兵以及20多艘军舰等兵力参加，而且演习的地点选择在日本海，这显然是在对日本发出信号。尽管在中日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公开支持中国，但通过与中国演习可起到敲打日本的作用。马斯洛夫说，双方明年将继续举行海军演习，尽管演习的地点和具体的时间还没有确定。至于说两国是否能在目前各方关注的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只要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 马斯洛夫说，毫无疑问，中国非常感兴趣同俄罗斯一起在南中海举行演习，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看俄罗斯是否愿意使南中海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目前不把南中国海看成他感兴趣并想施加影响的地区，如果俄罗斯同意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俄罗斯会要求中国在欧洲地区给予俄罗斯支持，这就如同双方五月份在地中海举行演习一样。所以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双方彼此支持。其他分析人士则认为，俄罗斯同越南关系密切，并向越南大量出售主要用于针对中国海军的各种武器装备。俄罗斯与中国明年是否会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也将要考虑越南因素。俄罗斯的军事问题专家赫拉姆奇西认为，两国海军彼此轮换在各自管辖地区军演已经成为惯例，这些联合海军军演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因为双方都想对西方和美国发出信号。赫拉姆奇西说，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越南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会表态支持纠纷中的任何一方。俄罗斯与日本虽然传统上一直存在领土问题，但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不应该被解读成为针对日本。赫拉姆奇西说，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其实一直较为紧张，但尽管如此，在中国与日本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从来没有表达过具体立场，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保持中立。军事分析人士说，从苏联时代起至今，在俄罗斯军方中，陆军一直把中国看成主要对手，海军则针对日本，而空军则着重美国。这种传统习惯也使俄罗斯与中国在海军领域的合作范围更大，互动较为频繁。这次军演双方演练联合登陆作战的地点是科列尔卡角，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福建海警星期四在台湾海峡有关海域举行实弹射击训练，台湾军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有关动态的发展，并且将会持续的建构一个足以自我防卫的力量，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星期四上午7时至下午5时，在台湾海峡有关海域举行海上火炮实弹射击训练。这次实弹射击演练的规模虽然远不及中国海军日前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大规模实弹对抗演练，但由于其演练的海域位于敏感的台湾海峡，也引起台湾方面的关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说，福建海警的这次实弹射击在福建东山外海，其范围很小，规模也不大，只是小口径武器，台湾军方对此都有掌握。他说，
我觉得外界不需要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太多的联想，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对于他的海警部队相关的射击训练我们都能够掌握，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军队近来连续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向外界展示其军事能力和实力。7月28号，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举行被外界认为是规模空前的实兵对抗演练，出动100多艘舰艇、数十架飞机、信息作战兵力以及二炮数个导弹发射营，进行了多波次实弹攻防演练。6月初，中国军队在内蒙古开始长达4个月的跨越2015朱日河系列实兵对抗演习。中国7大军区的10支合成旅扮演红军，轮流对抗中国第1支专业化的蓝军。中国国防预算连续10几年以超过2位数的速度增加，每年都进行各种大规模的军演，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说，大陆军力的成长和加强的确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威胁和压力。他说，
中华民国的国军，我们面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个基本的原则， 跟立场之下，我们会持续的在不和中共军备竞赛的前提之下，我们会持续的建构一个足以自我防卫的力量，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罗少和说，台湾军方掌握中国军队这些年度的军演，并在密切注意其动态和发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五开始五国之行，他要争取加强经济与安全关系，并且减缓各方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忧。这次的五国之行在东南亚，克里将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而他此行的出访呢，首先是从中东开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为了加强与美国盟国的接触，国务卿克里将会晤埃及外长和卡塔尔外交大臣。目前，美国和埃及一直在努力修复关系。美国反对埃及镇压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将主办一次战略对话，聚焦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The real challenge for Secretary Kerry in his
克里国务卿在埃及会晤时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讨论地区局势，包括地区反恐和埃及国内局势，以及如何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Egypt and how the two fit together.
在卡塔尔，克里将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官员，这些国家对伊朗核协议提出了关注。在美国国内，国会议员也向克里表达了关注。
我们有权利保护美国公民免受伊朗拥有核力量的灾难，制裁是起了作用的。
一些分析人士说，核协议有可能给海湾国家带来好处。
在我看来，假如我生活在海湾地区，如果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而且10到15年内也没有能力寻求核武器了，那我会觉得自在了许多。
海湾盟国担心核协议破坏地区稳定，克里将争取打消这种顾虑。赛佛说，他不敢肯定克里能够做到这点。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接下来我们看两则跟朝鲜有关的报道。据报，今年1月以来，一直被朝鲜当局拘留的一名韩裔加拿大传教士承认策划进行所谓针对朝鲜的颠覆活动。平壤官方通讯社星期四说，多伦多市韩光长老教会的林玄珠牧师在记者会上承认策划在朝鲜进行颠覆活动，企图在朝鲜发展宗教势力。加拿大要求朝鲜当局允许林玄珠得到加拿大政府的帮助，并争取解决这一问题。林玄珠所在教会的人士说，林牧师曾经多次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前往朝鲜旅行，而此前呢，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中朝关系在习近平执政以后持续的转冷，中国媒体也不断的出现对于两国关系走向还有中国对朝鲜政策的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影响中国政治决策的部门之一，有一些军方人士在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还有讲话呢，就成了西方分析人士看待中国对朝鲜政策走向的重要资料。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然而，詹姆斯基金会的内森·比彻姆·穆斯塔法加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解放军评论文章都具有权威性，原因在于这些评论人士在政治决策中只有很小或者完全没有分量。穆斯塔法加认为，解放军人士在媒体上出现频繁但是纷繁不一的观点，说明解放军内部资深人士之间存在的分歧。他举例称，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认为，在现代战争中不需要朝鲜的缓冲作用，少将尹卓则常吹捧朝鲜在经济方面的缓冲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滕建群形容中朝两国为保证关系而不是联盟关系。穆斯塔法加与一些相关人员探讨后发现，这些解放军人士上电视发表看法并不是一个政治决定，很多情况下是电视台从收视率的角度做出商业决定， 当然，对于评论员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发表的言论内容，还有其规定。穆斯塔法加说，解放军的评论人士有别于解放军专家，比起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内部文章更有洞察力，也更能体现政治决策的趋势。因此，他建议美国和韩国官员对这类文章保持谨慎的态度，将其作为与中国官员打开话题的工具，以此推进与具有权威性的解放军人士的对话，而在危机期间则可以将其视为解放军的信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认为朝核问题跟伊核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视朝鲜政策，朝鲜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朝鲜方面的最新表态似乎是对美国有意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做出回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星期二在驻北京的大使馆内罕见地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向外界说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回答伊核协议达成后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走向的高度关注。池在龙大使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与伊朗完全不同，无论是名义还是现实，我们都是一个核国家。作为一个核国家，我们的核计划符合我们的利益。
朝鲜政府对其核计划最新表态之际，美国特使塞勒星期二抵达北京，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此前一天，塞勒在首尔表示，美国准备用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同样方式与平壤进行对话。不过朝鲜驻华大使星期一隔空喊话说，
我们无意参加旨在单方面冻结或者放弃核计划的任何对话。
池在龙在记者会上多次直接谈到美国，他说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朝鲜的政策，朝鲜就不会改变其核武部队的使命。他还指责美国将核武部署在韩国，将韩国变成最大的前哨核基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新华社在星期四的深夜发布了关于对郭伯雄组织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开除郭伯雄党籍并移送检察机关处理。郭伯雄的落马成为至今为止最大的军老虎。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舆论的震荡。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内容。
中国官方此次又是在晚上十点公布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移送检察机关的消息。当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只字未提。当晚新闻联播节目的头条新闻是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于郭伯雄的新闻没有透露半点口风。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希望把该条消息对党和军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中国的军委主席由共产党的总书记兼任，军队实权掌握在两个军委副主席的手里。徐才厚与郭伯雄被人们称为东北虎西北狼。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昨天深夜用西北望射天狼作为郭伯雄落马消息的标题。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细节上看，郭伯雄是平民出身，从基层起步，从普通战士升到军委主席，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而不靠父辈的荫庇，头上没有红二代的光环。贪污受贿是郭伯雄的被指控的主要罪名，数额高达几十亿，但官方公布的罪名没有提到其他下马官员都有的诸如道德败坏与多名女性通奸等罪名。官方选择在八一建军节之前公开郭伯雄落马的消息，透出习近平希望牢牢掌握军权的信息。解放军报发表评论称，郭伯雄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新华网转载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称，反腐不是权宜之计， 也不搞，适可而止。新华社发表郭伯雄落马消息后，仅一小时，财新网于北京时间23:11发表长篇文章《郭伯雄沉浮》。显然，财新网不可能在一小时之内写出这篇长文，而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其中提到郭伯雄吹捧江泽民的细节，郭伯雄说要把415团的红一连建成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5句话统领的缅建团。关于郭伯雄的新闻再次证实，所谓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郭伯雄从西北47军一路提拔到中央军委的升迁之路，中国互联网上流传一个军长亲自站岗的故事。90年代初，江泽民到陕西视察，顺便去视察47军。江泽民午餐后要睡午觉，郭伯雄一看机会难得，把卫兵调走，亲自在门外站岗。江泽民睡醒后一推门，看见站岗的卫兵竟是47军少将军长郭伯雄。军长亲自站岗，给江泽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将郭伯雄调到北京，从北京军区副司令连升3级，当了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达10年之久。此前中国互联网还广泛流传郭伯雄化妆出逃、化妆出逃华东军各军用民用机场紧急停飞的消息。这些传言随着郭伯雄被逮捕法办，也许会逐渐露出水面。官媒通报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披露政治局会议的细节。习近平强调要把反腐斗争引向深入，打虎不姑息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绝不姑息，绝不手软。然而评论人士认为，再深入恐怕就要追究提拔和重用徐才厚、郭伯雄10年之久的后台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在美国的一位牙医，他在津巴布韦猎杀了一头世界知名的雄狮之后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谴责的声浪，他的诊所被迫歇业，而且美国民众还向白宫请愿，要求把这名牙医引渡到津巴布韦去接受审判。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一个牙医诊所，抗议者正在呼吁抵制沃尔特·詹姆斯·帕尔默牙医。民众对帕尔默医生在津巴布韦猎杀万基国家公园明星狮子塞西尔感到愤怒。帕尔默7月在津巴布韦花费$50,000雇佣当地职业猎手，将13岁的雄狮塞西尔引诱出公园，然后以残忍的手段将塞西尔杀死。塞西尔是万基国家公园的招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来一睹它的风采。而且塞西尔对人类友善，他身上的卫星定位装置表明他是牛津大学一项研究的对象。这个事件连日来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联合国大会4日通过了一项野生动物保护决议，一直在推动野生动物保护的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罗德·布隆大使在决议通过后对媒体表示，
就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对这只狮子的遭遇感到愤怒。打猎活动有的合法，有的非法，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要打击所有的非法打猎。
津巴布韦当局对杀死塞西尔的职业猎手西奥·布朗克霍斯特3日提起诉讼，罪名是没有采取监督控制与合理的步骤来阻止非法狩猎活动。他目前以$1,000获得保释。帕尔默医生已经回到了美国，他目前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以书面声明称他并不知道塞西尔是一只受人爱戴的名狮，他是受到了当地导游的误导，以为这是一次合法的打猎活动。但是美国民众似乎并不买他的账。在帕尔默医生的诊所外，当地居民斯潘塞米德说，
如果他做这样的事，我再也不想找他看牙了。
目前美国民众还发起白宫请愿，要求奥巴马政府将帕尔默送回津巴布韦接受审判。这个请愿已经得到了超过14万签名，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此作出回应。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白宫会做出回应，不过我要强调，有关起诉与引渡的问题是由司法部负责的。
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对于运动狩猎的讨论。非洲每年有600多只狮子被猎杀，其中2/3变成各种战利品被运回美国。运动狩猎被动物保护人士视为对狮子的主要威胁。参与过研究塞西尔的生物学家安德鲁·拉夫里奇说，
当然从个人角度我很难过，因为我通过研究很熟悉塞尔西，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件告诉我们非洲的狮子面临许多威胁，不只是运动狩猎，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消失。非洲现在只有25000到30000只狮子。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有些人借助网络发泄愤怒情绪，在司法程序之前就给帕尔默医生定罪，是一种网络骚扰行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伦敦的房地产市场现在一片兴旺，但是据反腐活动人士说，数万亿美元的赃款正在通过伦敦的房地产市场来清洗，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赃款。英国政府已经承诺要打击这一类的犯罪。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首都华盛伦敦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在过去的5年中，伦敦黄金地段的地产价值上涨了42%。反腐活动人士说，赃款是刺激房价飞升的原因之一，犯罪者正通过购买房地产洗钱。在最近的一期名为《来自俄罗斯的现金》的电视节目中，反腐活动人士罗曼·鲍里索维奇假扮俄罗斯政府部长，试图盗用赃款购买房地产，并走访了伦敦市中心几家房地产中介，还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They were all eager to proceed.
他们都迫切地想要继续交易，即使当我告诉他们这些钱原本是该用于采购药物，是我挪用了资金，显然这剥夺了病人的医疗，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
They could not care less.
所有的房地产经纪人都建议通过离岸公司购买地产，这样买方不必实名购买。其中一个建议是在塞浦路斯和英国皇家属地泽西岛的避税所设立一个所谓的空壳公司。
这位经纪人主动提出愿意把我们介绍到泽西的金融业面前，一边共同设立一个信托金，还有一位塞浦路斯的律师负责其余的流程。
政府数据显示，离岸公司持有英国1910亿美金的房地产。第二，在新加坡访问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说，大部分离岸公司是合法的企业，但他承认存在问题。
I'm determined that the UK must not become a safe haven for corruption.
我们需要阻止腐败官员和犯罪团伙利用匿名空壳公司，将他们的不义之财投资进伦敦地产，还不被追查。
分析人士说，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洗钱的指控长达多年了。
这是脏钱，来自犯罪，也可能来自恐怖主义，这个问题急需处理。
根据英国法律，如果购买房产的现金有任何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嫌疑，房地产经纪商有义务报告。然而很多房地产商说，不应该指望他们来侦破复杂的欺诈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彭博新闻社星期三报道说，美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美联航网络系统在今年5、6月间遭到入侵，有数千万乘客的信息遭到窃取，而幕后黑手就是入侵过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系统的中国黑客。与此同时，在美国，商业间谍案的数量在过去一年有大幅的增加。负责这类案件侦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则直接剑指中国。相比联邦调查局的直言不讳，美国政府在人事管理局案件上的态度则是比较谨慎，他们并没有公开点名中国是网络攻击的黑手。那么为什么美国在对待这类间谍案件上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呢？美国将如何应对这类案件的增多？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过去一年来，美国的经济间谍案件的数量上升了53%，而中国因为其中的多数案件负责。早些时候，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报告说，其系统网络遭受多次入侵。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网络黑客来自中国。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是这些事件的幕后主使。对于中国进行的针对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和白宫的态度为何不同？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贝特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每个国家都在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试图区分不同的行为类别。
我
认为美国政府想要确立一种准则，我们了解政府在互相监督，军方在互相监督，情报部门也在互相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不希望外国特工从美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并且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中国的私营公司、合营企业或者国企。
美国律师协会法律与国家安全常务委员会主席哈维·李斯考夫认为，人事管理局的案件还牵涉到中美关系问题。
I think what the Bureau is doing is just saying, let's look at our range of cases, and then who do we see as the perpetrator?
我认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事是让我们关注案件的范围，以及那些案件中的罪犯。那纯粹是基于法律的考量，就是调查案件。美国政府不愿指出联邦人事管理局案件的罪犯，这个问题就上升到了高级政治的层面。
他认为关键问题是美中以及其他国家如何能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些准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中国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应采取措施予以惩罚。去年五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的五名军人，指控他们涉嫌经济间谍活动。今年五月，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因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在美国被捕并受到起诉。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惩罚措施或引发中国反弹，导致美中经贸关系恶化，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斯图贝克是斯特普托约翰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同时也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法律总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指出数据被盗，我们知道谁因此受益。我们不惩罚解放军，而是惩罚那些想要利用那些数据信息的企业。
But on the company that w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information commercially.
哈维·李斯考夫认为，就经济间谍这一问题，世界上还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依赖私营部门。为提高美国企业对经济间谍活动的认识，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制作了一个短片，片名是《公司人保护美国的秘密》。短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的是两名中国人如何试图窃取一家美国玻璃生产企业的商业秘密。美国之音莫宇、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的卡罗莱纳州，上个月有一起出于种族动机的袭击，导致一所教堂里面9名黑人遇害。行凶者的一张照片里面，手里是拿着邦联旗。事件发生以后，跟南方反叛有关的标志就受到了批评。邦联旗是1861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战败的南方军持有的旗帜。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呢，也纷纷加入了讨伐邦联旗帜的行列了。很多零售商店宣布不再销售邦联旗。可是呢，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乡村纪念品店，顾客们正在抢购邦联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维吉尼亚州所做的报道。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斯特里维尔，一个名叫库特的商店，邦联旗很快就被买光了。这面标有13颗星，代表邦联各州的旗帜，是美国南方传统的重要象征。
这是一面战旗，它和种族没有关系。我的祖父和他们的兄弟就死在南北战争。
这是我们祖先的一部分，他们经历了那个年代，在当时打过仗。
我把它看作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是美国的历史。
但是很多美国人，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认为不应该颂扬这面旗。他们指出，南北战争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黑奴的拥有和买卖。有关美国旗帜艺术的一个展览的策展人说，邦联旗的支持者是在故意忽视南北战争和奴隶制的关联。
南北战争就是关于奴隶制度的战争，这是美国历史丑陋的一面。
作为对南卡枪击事件的回应，州议员投票决定在州议会大厦范围内移除邦联旗帜。在库特纪念品商店的店主本·琼斯看来，这是反应过度、压制言论自由的举动。
你们撤掉一面旗，我们就升起两面旗。
琼斯曾经是美国国会众议员，还当过演员，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流行电视系列剧《正义前锋》里扮演一名名叫库特的汽车修理师。这部电视剧就是以美国南方乡村为背景，他的商店销售与这部电视剧有关的纪念品，商店外面停着一辆因为电视剧而出名的汽车的复制品，车的名字叫李将军，名字取自南北战争中南方最杰出的将军罗伯特·爱德华·李。
这部电视剧很棒，它和种族主义毫无关系，它只是一部地道好玩的电视剧。
琼斯的祖辈是为邦联而战的军人，他本人是邦联老兵之子组织的全国代言人。他说，不应该就因为一个病态邪恶的人乱用这面旗帜，就把它从历史中抹去。
这不代表8000多万名我们这些南部邦联的后代，那个人玷污了我们的旗帜。
他认为这面旗成了替罪羊。
这就是左派利用人们对那起可怕事件的震惊和悲痛，在全国进行的一场运动。他们要制造一种歇斯底里，给我们进行文化大清洗，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是这名美国旗帜艺术展览的参观者认为，邦联旗不应该出现在公众地点。
我是一名在南方长大的美国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向同一面旗帜敬礼，不要想任何分裂的事。
不过，就如邦联旗所带来的争论显示的那样，南北战争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引发割裂的问题。美国之音布洛克维吉尼亚州斯佩里维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非洲快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对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即将结束的面向东方中国城市主义出口到非洲的展览对此做出了回答。人们在看到了中国城市化出口非洲带来的巨大物质变化的同时呢，也提出了保存地方文化特征还有新殖民主义的问题。有关的探讨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来自荷兰的两位策展人记者霍尔沙夫和建筑师罗格文在 Storefront 画廊的三面墙上展示了过去3年里他们在6个非洲城市拍摄的各种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冒出地平线的新兴非洲城市，无论是住宅区、高速公路，还是摩天大楼和工厂、学校，其资金、设计、制造、管理几乎都来自中国。来自秘鲁利马的游客巴尔加斯说，之前他并不了解中国对非洲城市化建设的巨大影响，他感到这个展览很正面，
因为它显示带给了非洲人民哪里是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很喜欢，因为很多展览让你看了感到很悲哀，但是这个展览让我感到很快乐。
中国投资对非洲的影响力是全方位的。策展人表示，售价仅11美元的手机，卢旺达人都买得起。这些照片显示，那里的住宅小区和经济特区完全是在中国设计后移植到非洲去的。平地而起的居民楼群，让人们难以辨别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内罗毕。 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的巴西建筑师教授特里维桑告诉美国之音，正是这一点使他担忧中国城市主义使非洲城市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他们没有地方生活的特征，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在那里做了很好的工作。不能只追求项目的数量，你的项目必须是高质量的，不光是给人们提供住房，而是考虑人们在这个城市里有怎样的生活。
但策展人认为，西方国家缺乏在像非洲这样的不稳定环境里搞城市发展的能力，而中国却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中国城市化模式在非洲取得成功的原因。但特里维桑认为，中国人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
中国在世界购买了很多公司，他们知道现在非洲的石油公司很重要，所以中国人到那里去不是因为要为非洲人做好事，他们有兴趣的是其他的东西。
举办该展览的纽约 Starfront 画廊执行主任弗兰克表示，作为探讨建筑背后的政治的系列之一的该展览，就是为了要提出问题，引起讨论。
So the question that this exhibition actually asks is to really look.
因此，这个展览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些大楼和每一个故事，不论其政治、民族和种族，我们是不是确实认为它是这个世界正在发展的模式？
Where the world is actually moving towards.
该画廊别致的门面设计将狭小空间延伸至繁华街道，更容易吸引过路人的视线。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非洲的持续发展是美国的一项优先政策。奥巴马总统说，非洲这块土地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那里有一些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卓越的人民以及超凡的适应能力。他说，非洲具有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下一个中心的潜力。扩展贸易是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发展以及减少贫困的一条最快途径，这一点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如此，美国15年前制定并通过了《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这项贸易优惠法案免除符合条件的非洲国家向美国绝大多数出口商品的关税，方便非洲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然而，有兴趣参加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国家必须首先达到美国设定的一些标准，包括支持市场主导的经济、实行法治以及保护人权。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2000年夏天全面启动以来，通过支持区域一体化、帮助非洲企业增加竞争力以及培育有利于民间投资的环境等做法，创造了经济机会。该法案的启动创造了大约3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数十万份间接就业。多年来，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已经成为美国和非洲经济关系的基础，扩大了美国跟撒哈拉以南符合条件的非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这项法案定于2015年9月到期。不过，在美国本届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美国国会7月25号将这个法案又延长了10年。奥巴马总统4天后将这项法案的延长版本签署成法律。奥巴马总统说，法案的有效期得以延长，它将成为我们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核心，维持非洲和美国的数十万就业机会，从而为我们所有人创造机会。他说，我尤为满意的是，法案将继续鼓励政府良治，鼓励保护劳工权益和人权，这些都让我们引以为豪。今年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论坛8月26号到27号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举行，主题是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2015绘制可持续的美国非洲贸易投资合作伙伴关系路线图。论坛之前， 公民社会、民间团体和非洲妇女创业计划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美国政府希望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共创繁荣。我们继续致力于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实施，就是这项努力的证明。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